第三章第一节，
就是呢，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乃为你们，若用饭为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好，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九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我读不好。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是你们做完全。然后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好，我想读圣经，但是不读这么多。我们知道灵前灵后时代过来是一个系统的，圣灵启示灵前灵后，前面是神旨意一半，后面是神旨意的另外一半。所以读哥林多前书不能光把它抽出来，把它独立的拿出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只是神借着保罗对于哥林多的教会启示的两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灵前灵后，你看还是一气呵成的。刚开始讲的软弱，最后也讲的软弱。那刚开始讲到一个属灵内容，那最后呢讲到完全内容。那谁是完全的人呢？那就是后来保罗所说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灵前灵后他实在说来是一个一气呵成的。那为了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所以我们就需要回到今天早晨的教诲，我们一点一点的把几个重点把它点住了。那我们知道今天早晨有一个弟兄还没赶到，到了晚上呢，那么他们呢都能够在一起，所以我们很感谢。那我得再提醒大家一下这样啊。今天早晨呢，我们在座位上稍微做了一点调动，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聚会呢，当初我们报名的时候有一个请求，就是大家在主面前呢，最少要把灵前的灵后加在一起，要读20个，就像去年读路加和读20个一样。那这并不是说你们没有读完是不可以的，当然可以，都是欢迎的。那不过呢，问题在这里，就是那些真的读了20遍的听众，因为他们在里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聚会座位上，我们要有一个重新的安排，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保留一些的位置呢，是特别为我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比方说，我们不能在这里这么做，在香港也这么做。香港，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如果读1卷的圣经的话，那么也是。大家都读完了，那么前面我们保留一些的位置呢，是为了这些弟兄姊妹的。那么所以呢，其他弟兄姊妹你就坐到后面去了。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是重排的位置，就是说我们把前面一半的位置呢，就留给那些已经只读完15遍或者20遍15遍以上，或者你背了100遍100节圣经，就可以坐到前面来。所以早晨呢，我们已经做了安排了。不过这个报告是在我们几位弟兄从拿破勒斯也就还没有来以前，那这个所以现在是你坐在哪里坐在哪里不要动的啊。现在我们说，所以不管你多少遍坐在哪里就不要动。那么早晨呢，我们是保留一些位置，为说那些已经读完15遍的，那么不才多出来的位置吗？那么就等到不满的时候呢，其他病人就会填上来了。所以现在我要求后面的病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不为难的话，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前面的位置把它补满，好吧？我们不需要你填位置，好吧？所以再把它补满，补满了以后呢，就坐定了，不要再动了，好吗？请现在可以稍微往前动一下，尽可能把它补满。不管你是什么样，你都得把前面补满，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尽量把它补满，好吗？把它补满。哎，还有就这边的位置，把它补满。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补满，后面。我好像应该坐在准备的旁边才对，对不对？都把它填满了，填满了。我们现在应该把对肚子做定的意思，因为我认识你了，你坐在那里就坐在那里， 那么我就跑外面去问去。所以我在医院附近，然后呢，等一下我们要把那个，我们要谈一下名字，每个人在哪里，我叫谁过来呢？是在哪里？我希望明天呢，你就可以开始安排一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前面应该都是满的哈，前面应该都是满的。好，那么这样就好了。就希望你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好不好？现在你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是指说，指说这个信息的时候啊，特别这样啊。那么因为目的就是希望能看见弟兄姊妹，能够知道我们的心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大家说好的，可以讲完了以后可以稍微问大家。不过今天我们就不问，因为时间没有告诉大家啊，你们有些都警告，所以呢，大家今天可以放松。那么还有我等到今天晚上啊。今天下午因为大家迷路了，走了很远的路，那么还有晚上又吃那么好的晚餐，所以我想不免你们会到时候会疲倦了，心灵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那我觉得不要紧，你们不要太挣扎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累，你就休息不要紧啊。你不会觉得好像被讲的会打岔。那因为我老早习惯这种的场面，所以不必在这里帮助。你们放心好了，好吧？如果你万一要是有些话没有听清楚，我想我们最后还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听到，我们都能听到这个录音或者录影的，或者大家去上网。我想应该不会失去很多。像今天早晨有弟兄来到以后，他们因为有那么早晨他们信息，我想我们尽可能不给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我想就是我们尽可能来做的。那么还有从明天开始，我想我们要到进入情况一点，就是说现在我们有弟兄姊妹他们是背了圣经的，所以希望他们在这里呢背给大家听。所以根据我们的做法，就大概从明天开始。那么你们那些已经跟吴浩俊他们商量交通的结果，那么希望最后你们再找他一下。我们现在再谈一下，就是说在信息这个领域，早晚的信息这个领域，那么一开始的时候，那么领诗的弟兄姊妹领诗的时候，或者诗歌以前或者诗歌以后，我们就请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那么就上来这一张圣经。对啊，那么这一张呢是你绝对熟的一张，不是我们指定你的一张啊。所以就像去年一样，所以我们每次开始聚会，除了诗歌祷告之外，我们大概有五六分钟的大概背圣经的时间，所以这样我们就穿插起来。所以刚开始我们就叫三六弟兄姊妹这样做，那么然后呢，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慢慢的勇气就来了，那么你们可以继续下去。我知道其实不止这三位弟兄。那么我们希望有机会给这些弟兄来继续的来就是能够有机会能把他们所背的圣经也背给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我觉得聚会里面有人背圣经，你等于把圣经再读一遍，我们都像做了一个小钱一样，是不是非常重要啊？好，那么我想我们呢还是参照这个讲义的这个最重要的一页，就是哥林多前后的这个提要。我们呢还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一些的背景，我们盼望能把它交代清楚，然后呢，我们再进到更多的前书的主题里，再主要内容里面去。不过大家知道哈，我们总共有二十分钟，我们要涵盖的前书跟后书。所以你不能指望说是很细的来看，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所用的，我们所看的是宏观，不是微观。就是我们好像鸟啊，飞过一片丛林，你看的是个丛林，不是看一棵一棵的树。所以这个聚会的目的就是看大家能看得见的丛林，你们回去再去细看一棵一棵的树。所以这个聚会的开始不是结束，是希望能够帮助弟兄们能上路。从此以后呢，你们算是对于哥林多前书后书有一点影响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靠这个恩典已经读完二十遍的，那么这是记得，这只是开始。你刚刚上路之前，还离地还远得很。不过呢，在这里借着我们这二十分钟的机会，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那是有一条路 如果你跟着这样走的话，那么我相信弟子徒就能进到人前跟以后的工作里去。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已经说到这个说到这个作者是保罗，然后受信的人呢是哥林多教，讲的哥林多教会院长和背景的，因为哥林多像一只船一样，这个船呢是在水上海上，这个海代表整个的世界，教会呢就是那一艘，那么教会可以在世界，就是说你们在世界里，但是不属于的世界。不过哥林多教会的悲哀在哪里，就是这个船是在海上，但是不知不觉的海水也进到船里面来，所以教会可以在世界里面，世界不可以在教会。什么时候世界跑到教会里面来，没有说你这个船一定会沉。所以这一点就是哥林多前书后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警告，不要以为前书跟后书没有关系，前书跟后书是一气呵成的，里面许多的原因都是一起的。那我们说过，哥林多的事所代表的世界是个典型的世界，就是那时候的希腊的世界。那么不要忘记，世界从来没有改变过，世界不是变得更好，也不是变得更坏，它从一开始就是那么坏的，要弄清楚，一开始就是那么坏，因为全世界是握在那恶人的手下。那么哥林多的世界是文明的世界，是代表粉刷过的世界，因为希腊的世界是一个思想的世界，那些哲学家可以把很多道理讲给我们听，但你看看他们生活，他们根本就是罪人。所以你看见吗，保罗就是把福音送给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那么感谢，当整个哥林多的哥林多那个世界背后的世界好像是潮流是一路往下走，这个洪水往下冲，那所有没有生命的人都像树叶一样，树叶都是跟着水往下走，但是保罗在那里工作了18个月，结果一条一条鱼从这个海里面掉下来，那不光是要再放回到水里面，你看这个鱼呢能够逆着水往上游。那么感谢主，大概有300人到400人可以用这样的鱼就放在哥林多的地方。那哥林多人，我们没有时间再回头了，哥林多人实在说来就是代表放荡不羁的人。哥林多所代表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哥林多的文化跟他的宗教紧密相连，他的宗教根本就是个色情的宗教，根本就是一个，或者这样说吧，或者他们的神就照着人的形象来的，是完全人堕落过了，结果你看见所有神话里面的故事都是堕落的东西，但是因为色情跟宗教结合的缘故，人的人心就平安了。所以我们说过，在哥林多的卫城就是山上有一座庙，那是主要的一座庙，那个神是爱神，那庙里面有1000个庙祭，你想想看，当色情跟宗教结合的时候，许多人的良心都平安了。是这样的环境下，你看你有一天保罗到了哥林多，感谢主，结果哥林多教会就诞生了。那么现在呢，哥林多教会已经到了少年期，保罗对他们有话来说，所以记得这个哥林多的世界是那个背景。那么然后哥林多教会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那这个环境是很不容易想的。今天很多人做妈妈是从美国来的，你如果在美国待久的话，你就知道美国这个世界，今天你要让孩子进到学校，进到学校里面去，你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你们一个人做母亲有把握，因为这个世界就像当初哥林多叫哥林多的那个世界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在这样所有的水都是往下流的时候，那么这里有一个陷阱，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陷阱，在纽约有一个陷阱，在纽泽西各地方都有陷阱，在意大利、在欧洲每个地方都有神教。所以今天圣灵对教会有话要说，所以不要以为说如果一个世界更好一点，如果我们在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就好了，没有这些。 我们教会的母亲从台湾呢特别把孩子们送到美国去，那么希望呢孩子能够多学，有的做老师，做很多都小留学生，那么但是他们忘记了美国的学校，你把他们送进去，你不知道将来，你可以送进去，你将来不知道孩子毕业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道。所以有的人说，哦，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基督徒学校里面，应该很好很平安的，没有这件事情。今天所谓的基督徒学校和非基督徒学校是一样的，世界上的学校什么都是敞开的，没有羞耻的感觉。但是呢，所谓基督徒学校，同样的，但所有都在多面底下，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这样一个罪恶的环境底下，教会有没有可能生存？那教会可以生存，如果教会不受这个世界影响。但问题就是，这个海水怎么跑到船上面来？船一定有漏洞，没有漏洞，这个水怎么进来？那么我们要问，这是蒙恩得救的人，撒旦与我们有什么相干？那按理来讲，世界是自己教人教的。你看见这个世界所代表是罗西的文化，罗马跟希腊的文化，那个代表腐败的文化。一面来讲很清高，你看亚卢梭德，他们都可以讲一些很理想的事情。世界很理想，成员世界成员不理想，每一个都是罪人。你想想，每一个都像烟囱一样，每一个人都是污染源。你想这个事，你想这个城会干净吗？是不会干净的。所以就是这个基因的矛盾。很多的有在美国的人说，我们的制度是最好的民主性，制度很好，你把这个制度在谁的手里？罪人的手里。你想它最好，表面上是没有种族歧视，那台面上呢？台面上没有吗？台面上到处种族歧视。他不肯用哪一方面人怎么办呢？他有选择。我如果不用这方人，那好了，是个宝藏名额里面有65%是非白人的，那么好了，因为种族歧视的缘故，他有挑选。公司挑选你的时候，他可在这些里面，他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所以你说没有种族歧视，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一个教会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社会与世界里面生存？那我们有两个可能：第一个，这个教会一定被扼杀，这个教会一定是不能生存的。但是不要忘记，主的话明明说，阴间的门是不能生活的。所以教会在地上应该能够生存。反过来说，教会应该是见证的，就像当初的罗马一样。我已经说过了。这个罗马大火的时候，如果他要找代罪的羔羊，如果基督徒根本的见证跟亚亚物的根本于是合乎的，你们怎么做生意，我们也怎么做生意，他们说你基督徒没有比我们更好。那基督徒如果这样让你放心好了，这基督徒都是他们自己的朋友，没有人会逼迫你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为什么在罗马让这个基督徒做了代罪的羔羊，他们的生活太好。他们的电力太强了，结果他们各个都是不知道多少烛光的电灯泡，他们犯罪不方便，所以巴不得这些人不存在。所以一路是利用这种心，他们知道说，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有一帮基督徒，他们造反了，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圣洁，他们的标准比我们高，我们佩服他们，但是我们被罪辖制，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良心不平安。你只要看看他们，你良心就是不平安的。那最好的办法呢？有一天他们disappear，他们完全不在了。所以等到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帝国在帝国教会的时候，不光很多人看热闹，很多人听说他们最有名的巴不得这些人不在。所以就是这个教会建立，今天的教会建立这样的。今天你们在罗马的地方，你们在这个波尔的地方，你们在米兰的地方，你们要是这样的教会吗？今天你们在纽约建立这样的见证吗？如果今天有地方轮到的话，你看会不会轮到你们呢？正证明说教会有没有相互学习。就是你看见，所以你看见今天难度在哪里？所以那个时候，罗马教会的建设，你说强到一个地步，连皇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皇家都造反了，
等到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说，这是这个该杀家里人问你嘛，你看这不得了，这个瘟疫不光是全是，连我们宫殿里面还有几个一个都是，看他们什么变化点嘛，是他们见证嘛。所以弟兄们，教会见证当中，教会教会，世界是世界，世界与我们根本毫不相干，你不可能活成世界的样子。因为如今保守时机了嘛，现在我们说黑暗转向光明，并且是教会正常的时候，如果教会生长的话，那么并且你看见吗？应该这种情形。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世界会跑进来？为什么问题重重呢？很简单，什么时候教会世界跑进来，问题一大堆，没问题的，你可以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毕竟有漏洞，就是我们说过那个漏洞，那个漏洞是我们身上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要解决教会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人的问题，教会就根本的问题。我们这个人肉体没有被对付，没有被施加对付，弟兄姊妹，那个其难处就是个人的难处。所以个人的教会难处是成长的难处。当成长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让肉体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弟兄姊妹，你可以挂的牌子是教会，有一天到审判台前，尤其是我们侍奉主的人，主要为我们侍奉的，所以一个个人人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在这个背景底下，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保罗就写信给他们，那么这个是收信的人。然后呢，我们说到这本书的位置，应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说过，这是保罗四组书信里面第二组，这是他的位置了。那么第一组书信呢，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刚好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那么到了第二组，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加拉太众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教会已经是少年了，已经长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的问题就来了。所谓少年，你很少看有问题婴孩的没有？婴孩都是非常非常乖的。但是呢，你只有看见有问题的少年。到了少年了，他的问题就出来了。做婴孩的时候，听爸爸妈妈的话，他从来不说 no， 但是慢慢他发现自己了。他发现在学校里老师讲的比妈妈讲的多，比爸爸讲的多，所以慢慢的把叛逆心，就发现他的叛逆心，而这个问题慢慢就发生。如果父母在放任孩子，如果做老师的也放任孩子，你让他自由发展，只要我喜欢你怎么不可以？那不光是许多少年的问题，也变成了问题的少年。哥林多教会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个时候，保罗就把哥林多教会就带到基督的学校。不光是你要学真理，因此称义，因此成圣，因此怎么样？更重要的，现在呢？他们性格要经过塑造，他们这个树啊，如果往东长，往左边歪的话，现在要把它拉到右边来做矫正的工作。所以，什么是基督学？基督学并不是学习，另外一方面是矫正，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不光是生命，生命就是信息。你说我凭着我照着我的信心，我随着我的信心都不可以，不可以的。十字架不能叫你任性。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你要跟随主吗？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在摇篮旁边那摇主去供你，只有妈妈的奶，只有父亲的叮咛，一到学校就要求了。所以你只要到基督去，我们的性情是任性的，我们爱什么问题怎么做，但是不行。你到学校基本上要去基本上，基本上是需要认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性情是放松的。但是感谢现在呢，主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基督去，所以你不要忘记，保罗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教会已经到了少年期，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个不稀奇，婴孩是有问题的，但是到了少年就有问题了，一大堆的问题。那么，然后对这个环境是什么？是学校的环境， 同时呢是成长环境里面最难的少年环境。所以所以在美国你知道讲的少年讲的 teenager， teenager 就是 1-2-3 一直到12到12还不到15，一到13这就麻烦了。你是 teenager 以后你真的不该怎么办，怎么办想看见吗？这个父亲你因为他自己从前也做过少年，等到这个女儿出去的时候，那你不只是会担心，而且呢你现在要为他祷告。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也曾经做过少年，我们也叛逆过，所以你看看你儿女就是你的亲戚。所以每次有的时候我们儿女任性放弃的时候，你第一个一看见他们的样子你就说算了，我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善良不正所以下来的话，所以而每一个儿女都是我们的亲戚。而且当你看见儿女背叛，第一件事情你要在里面祈愿，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主能改变我们，就能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是矫正的功课。所以呢，这是学校基督学校里面的功课。所以我再说，第二组的书信是基督的学校。第一组的书信是摇篮旁边的，是家的孩子，温暖的爱的恩典的，没有要求。但是到了第二组的时候，你知道听见我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些话对少年说不是平常说的。你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里跟从我，他的唯一说跟从我没有说天下所有，没有那平常。但是等到后来你在遇见彼得的时候，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让天下就要舍己来跟从我。所以做门徒做信徒跟门徒不同的意思，你是信徒就必定你有生命就好，但是不，我们有这个生命，就是他要我们这个生命能够长大。那长大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主就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学校里。所以这个是这本书的问题，我想大家能清楚了，你就对于格林多前书后书就清楚了。那结果呢，我们说过，那么这位置我们没有写在讲义上，你自己要补上。那么还有没有写在讲义上？就是作者，我们回到保罗，我再说普通，这个普通你到神学院，到圣局，到圣经学院，老师教你一定就是这样，首先告诉你他作者是保罗，你怎么知道是保罗写的？内在有外在的，好了，完了就完了，没有在印下文了。那这个常常是常常是失败的一点，为什么？因为我很早就说过了。这个写哥林多前后书的保罗已经不是大马路上刚刚得救的保罗，不是那个时候保罗已经慢慢的成熟了，所以他能够把他所学的能够分给哥林多教会，所以他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弟兄姊妹，今天很稀奇，你可以读圣经学校，你可以做过训练，弟兄姊妹，问题来了，每个问题都是跟生命发生关系，你没有办法用心理辅导来帮助的人是不可能。今天在我基督徒中间是借了很多心理学上的东西叫做心理辅导，保罗不讲心理辅导，但是不是说圣经里没有辅导，有圣经里面的辅导就是像保罗这样的辅导。问题在哪里？许多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许多问题是人的问题，人解决了问题就解决。所以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解决更多问题，我们这很有的前书就给我们看一遍。但是问题在于谁能够解决跟这个人有关系，你知道在教会里面难处在哪？难处就是说领袖们只是读几本书而已，那么这怎么解决问题？医生一定要读书的，但是你如果找医生，你要看这个医生到底你有多刚刚毕业，你不要随便找他，因为他所有的知识都是书本上得来的，他从来没开过他当地做第一个实验，你要用他做第一个实验。但是如果你找了医生，他不光是很懂的很多的书，而且他已经开过好几招的，所以并且我中间开过这个白内障， 那普通白内障是老年人开的，那么当我到白内障的时候还是50岁，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很紧张了，因为老年人的白内障是好像葡萄熟了一摘就摘断，那如果你要到50岁那么还很健康，一摘不晓得到时候就再说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很紧张，那我一定要找到对的医生，你怎么知道哪个医生是对的？很简单啊，你要问到底开这个刀开了多久多少个人，你要有个记录才可以。你说他刚刚毕业，他只开过两个刀，你敢给他开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必须说他有知识，他根本没有经验的。但如果这个人他不知道开了多少刀，而这个人就是发明现在手术的人，所以他预习，而且他一定很多很多的记录的。然后我还问你开十个刀总共有多少，你就要再开十个刀，十个都给你瞎眼了，他会让你开了。但是就是你现在今天教会的教会在里面，就是我们分析是我们的教会的不是君子，我们是不是只是读几本书就完了，还是我们真的知道怎么保罗的事？保罗他有经验，他自己学了很多的功课，现在他知道问题的答案了。所以我在说，当你读哥林多前后书，你要认识写哥林多后书的人，他里面有一个灵是圣灵感动的灵，借这个灵就写了哥林多前后书。所以你读圣经，你不光要摸索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事实，包括历史的事实，你不光要进到他思想上，罗马是有思想的，哥林多前后书有思想，你不光进他的思想。那有很多人说这样我就成功了，没有，你还没有成功，你还要摸到背后的人。就当大伟我写圣经的时候，第一个他学了那么多功课，所以他有一个状态，圣灵感动他，然后在那个灵里面他写了更多想法。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能摸到那个灵，很多问题都摸到了，那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但是大家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生命程度是赶不上保罗的，所以现在你就算读了100遍，你可以读1000遍了，你还不是专家，你还赶不上他。原因什么？你什么都行了，你的生命不行，你生命还在长进中间。所以呢，一定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是我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背后没有什么好看的，所以要容易忘记。但是保罗不是，保罗写忘记背后，他已经最早写了六圣经有6卷的书啊，已经写了。然后呢，我忘记背后，那保罗的背后真的很丰富，他能忘记，他能也向前，这样才能进步。所以如果你用上了，必须想我3天前的时候，3天前的事，就是表示你不清楚。所有记得，我们要看今天主给我的，今天主给我最低的代价。今天主给我最好的功课，所以感谢主为着主安排给你的。今天你可学习保罗，这是为什么？他能够帮助哥林多教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要认识灵前灵后，你不能不认识保罗。所以我想我还要花一点时间，很快的复习一下，就是当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学了些什么样的功课？他在一个什么情形底下写了这本书？然后呢，他因为工作，另一面他怎么工作？然后呢，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什么关系？如果把这些弄清楚以后，弟兄姊妹，我觉得你再来回来读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就完全是另外一本书。所以这点我想是很重要的。那么好了，为了时间缘故，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说保罗属于一生是33年，他从蒙恩得救一直到为主殉道33年。很清楚，在大马的路上累死大概33年。他寻道的时候大概是66岁，所以有人认为说大概保罗一生分成2半，前一半被得救，后一半得救，大概。那么这33年里面呢，很自然的分作3个新年，这个你读保罗一生的老人。今天我们盼望你们只拿结论，不要老问我为什么，因为这如果问为什么，我们要另外一次会，其实另外一次不够的啊。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保罗一生分作3个11年。那第一个11年呢，好像婴孩期一样；第2个11年是少年期；第3个11年是成长，长成期。就是说，他现在
变成人了。所以大概呢，保罗和医生可以说分成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十一年是保罗隐藏的时间。我们常常讲保罗这样的应该一开始就被神用，没有。保罗虽然他读过神学，我们他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所以不要忘记，跟以前当他得救的时候，他根本整本旧约圣经都背出来。所以你去看保罗引用旧约的圣经都是背的，都是背。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没有今天的汇入编，也不分章也不分节的。所以拉比有一个本领，就是要把什么，就是要把圣经把它背过来。所以这是谁呢？这是保罗。那么好了，所以保罗还没有得救以前呢，他对旧约圣经很熟了。但那个时候圣灵没有住在他里面，所以这本圣经对他来讲是一本封闭的书，旧约还是封闭的书。所以一直到他得救了以后，你记不记得他就三年就到阿拉伯的旷野去，就是西奈旷野。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他说话，怎么对他说话呢？因为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圣灵呢就叫保罗想起神所说的一些话，那就旧约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整本旧约成了新，变成一个新的书。创世纪第一章讲旧造，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第一天掉了第三天。那保罗一想到他自己没有得救的时候，就好像创世纪第二节说，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当他在大马的路上，结果圣灵运行在他嘴面上，然后忽然间写着叫我光就有光，结果天上的大光掉下来，保罗就得救了。所以现在保罗就想起，那我觉得这个故事不就是创世纪的故事吗？那创世纪的故事不就讲创造吗？但现在想起，凡属乎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个新的创造。我请问大家是在哪一本书里面？哪个卷书里面？
那个书。
对的，我想你们读二十遍，这个最起码会回答出来。在二十遍是在哥林多书里面，所以很清楚的。那么保罗怎么会用这个新创造的字呢？怎么用的？就是因为他读创世纪，读到读多少遍，从前就不懂这些什么了。哦，原来创世纪第一章的故事，根本就是保罗的故事。有一天，这个有光就有光。那么感谢主，现在保罗这边怎么变成新的创造？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这个光是这么来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的是头三年，然后呢，到了大树又隐藏了八年，他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大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十一年呢，保罗可以说是隐藏，隐藏在神面前隐藏的十一年。换句话说，他在神面前成长，不是在人面前。我觉得啊，我们这些人在人面前成长有点难处。我们不是不服侍，我们要人的称赞；我们不是不服侍，我们要人的掌声；我们不是不服侍，我们要人的承认我们。就是你看见，讲来也是如此。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真的讨人的喜欢吗？你敢讨人的喜欢吗？如果讨人的喜欢的代价是十字架的话，你敢不敢？一个传道弟兄起来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是长执会起来的，是长老起来的，执事的起来的，他们对你有期望，他们希望你越讲人越多。那么好了，两年三年了，希望你更多来服侍。那我问弟兄，你是讨人喜欢呢，还是讨人喜欢？讨人喜欢，你只能多讲点笑话；讨人喜欢，你多讲一句话，叫他们都听得进去的，哈哈哈哈大伙去了。所以在美国很难做一个传教，做一个传道人，他不光要会讲道，还要怎么样做 entertainer， 怎么样能够叫大家笑，要会讲笑话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一定受人欢迎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讨主的喜欢，你如果敢告诉弟兄姊妹什么叫十字架，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一个人非十字架，你看看十字架翻译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角落，你敢吗？你敢讲这样的话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今天呢，你看见说这个许多时候我们是在人面前长大，在人面前长大，你看见吗？我们的小时候，你看他在白天一到主日聚会，他也是这四个月
谁敢拿那个眼睛，他当然就受不了了。我兴奋的不得了，这个人来疯了。很多基督徒也是原来的东西，你看他不是不要说，他不是在不是里面有享受，在不是里面可以得到许多人称赞，许多人赞许，许多人认可。但是因此这样的长大不是不长大，是不会不健康。真正的长大那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是我们主怎么长大。三十年只看见父神的笑容，不是听见人的掌声。所以如果人是一直习惯人的掌声和人的欢呼，你看好了，他怎么讲他可以讲很好的道，讲来讲去他最后一定要回人的掌声。所以这个话一定要讲到一定不讨人的喜，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这个话打了折扣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大家要记住，保罗的成长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子一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给他掌声，什么也没有。所以只有这样的长大才是健康的长大，这点很重要。所以保罗十一年就这样长大，然后生命在他里面的水在里面积起来，积起来，积起来。那么到了第一年完的时候，神就用环境把那个水坝就挪开，一挪开，生命的水就流出来，像活水的江河。好了，现在保罗开始会有用了。所以一个人能不能有用，就看他有没有前面的实力，不是看他读了多少书。今天难度在哪？难度有很多人，我就书读太少了，我不光圣经不熟，我对圣经道理也不熟。就是你圣经道理读得再熟，主不一定用你。你明白？世界有人会欢迎你，但主不一定用你。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能成为主手中有用的，这点很重要。保罗是这么被主用的，十一年在原来他浪费了主，但是没有浪费，他隐藏的十一年主用他，然后到了后面十一年他就结果累累了。那结果累累看见主就答应他，有三次怀孕辅导，说那么怀孕辅导，那么每次第一次是三年，第二次呢是四年，最后一次也是四年，所以加起来大概是一年。那保罗写这么多前后书的时候，刚好第二个十一年快完的时候，大家懂吗？现在不要忘记了，保罗到了第二个十一年末了，他是很成熟的保罗，这是保罗第二代。他不光成熟，他的用处跟他的生命成熟成正比。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用，是看你生命有多丰富，或者他的知识有多大。那知识很重要，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的事。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如果他生命丰富，他的功用就大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到了写哥林多前后书，到了写罗马书，到了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保罗一生最高峰的时候。他这个预证当中，他的启示是最高的启示。所以今天你到神学院，到圣经学院去，两本书一定是必修的，一个是罗马书，还有一个是加拉太书。这是一个点，为什么？因为保罗的启示太大，而讲的比喻讲的清清楚楚。谁说今天属灵人不讲逻辑？谁说今天属灵人是反句的？好像把所有的智慧都摆在一边的，这是误会神明的话。所以你看，这个人越属灵，他的思想越发达，但他的思想是在圣灵约束底下。他的思想没有苏格拉底思想那么伟大，因为苏格拉底思想像元老一样，没有人控制他，也讲了这么多的事。但是我们不懂在哪里，我们的思想不是一匹野马，是在圣灵约束底下。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弟兄姊妹，你可以说到了保罗写这个我们书信的时候，可以说他已经预证当中。那不光是他的启示到了高峰，你看能写一个自封书信，启示多么高，启示的高峰，到了生命的高峰，还到了用处的什么？保罗怎么说呢？他在以弗所有一个门，又大又宽广的为我们打开的，而且呢，反对的人也多。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时候，保罗不光生命成熟了，而且可以说他的用处启示都到了最高峰了。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写给我们的书，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第二个阶段到少年已经快成熟了。
那么弟兄姊妹到了第三个阶段，那他真的成熟了。那么秘诀在哪？第二个阶段三个秘诀在哪？就是他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在监狱书信第三部书信里面，常常所说的：“我的锁链，你要纪念我的锁链。”当他最有用、最有用的人，忽然间好像人中风一样，失去自由。他这双手是最有用的手，谁要用他？如果用这双手，不知道出多少灵魂，十一年你看他救了多少的灵魂。所以神应该保留这双手，多增加这双手，这么有用的手，让他自由发挥才对。结果呢，弟兄们，他被监禁起来了。为什么？我们问为什么？保罗他自己当然问为什么，还是他接受。神的道路高过人。当保罗很挣扎，为什么？为什么？我现在还没工作，我到了保罗，我现在到了罗马，我本来以为我刚刚提到罗马，因为他在以弗所，他就是到罗马去，所以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说，我希望欢欢喜喜的去。结果他祷告，他不是不祷告了，结果因为神替他祷告，他到了罗马，但是另一面神没有替他祷告，他没有欢欢喜喜去的，他没有想到。他是带着锁链去，你们可以去罗马都是欢欢喜喜，一个带着锁链，对不对？那唯一个觉得美中不足下来的天女，他比起保罗算过的，保罗说我欢欢喜喜，他没想他带着锁链去的，因为你们为什么？因为他有问题吗？感谢主，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得到了答案，你怎么知道他的答案？答案写在哪里？那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在这里书还有什么？在这里书。现在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被保罗学会。我们的喜乐从哪里来？人鼓掌，我们就喜乐；人欢呼，我们就喜乐。现在你到底所在里面就喜乐吗？有一个原因能叫你喜乐。你的喜乐的源泉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那个喜乐是更深的喜乐。所以在这里书那个经历是最深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许多人一直觉得说，我从从读过一次会，我没有，还差得很远。你看见没有？今天保罗的功课虽然不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他就在十字架钉钉底下，到了最后，他终于走完他的路，所以他能够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第三个阶段。所以现在你知道了，保罗小的时候写过一个前后书呢，是第二个十一年的尾声，他一生当中用处最高，他的这个启示最大，还有呢，我们的生命最丰富的时候。所以保罗已经学过许多的功课，是他这二十年所学的，他把二十年的经历。来告诉更多的教会。实际上，尼采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启示不大。我觉得那句话会不会有点太武断？我一直在那，我有一个圣经根据。他说过，他的年轻弟兄，你们要不是你不是吗？他真的很会帮助年轻弟兄。他说，你最少要给主二十年，让主来训练你。神训练最多四年，但在神的手中。必须是二十年才可以。圣经根据在哪里？很清楚，保罗就是很根据。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已经得救二十二年了。他的启示，他的经历，他碰到许多人怎么解决的，不要忘记。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他自己学过的，是他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你说你。行前时候你是专家，你可以教别人，你可以这样说，但问题就是有许多话你不懂，因为你从来没有保罗的经历，一直等到有一天你经历过保罗所经历的，慢慢慢慢等等就会解开。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所下的功夫是为了一生的，不是为了一时的，不是给你转化的材料，不是说你有的人啊，有的人就是现买现卖太难，我这个礼拜讲，下个礼拜干，再来干，什么人讲出来？很多人是这样讲，那我觉得感谢就非常好，大家也觉得很好。
但是不要忘了，那很可能是你的把想到的，我不一定有内容的。但是会有一天，不要忘了，你留了一些眼泪，你受了一些苦难，你站起来说同样的话的时候，你愿意，你下个礼拜讲的道理，让你今天觉得惭愧，你信不信？所以我们要知道，属于是真的，真的久就是久，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盼望弟兄们，我们读这里有前后读的时候，要有知道说，圣保罗是个成熟的保罗，那这是他把22年所学的这些的功课来给各位做的教会，那难怪是个很丰富的。所以对你非常重要，对弟兄们你明白吗？当你读普通参考书的时候，他只想作者讲完，他不知道作者什么样的状态不清楚，但是作者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小孩了，他已经是有一点的，而且他写给北京人的时候，他说我有了年纪的保罗，那这个时候是有年，所以他的话当然有分量。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是个年纪的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写信给北京啊。啊，对不起，那我说错，我想说，那又过5年以后，又是过5年以后，那就是对不起，那个还好，他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就比那个他说有了名字保罗就少5岁，就少5岁，所以这个可以说他的壮年最好最好。我想恐怕你要找保罗医生，没有人说比他更好，他运气最大，发挥最多最多。那么这3次的黄叶辅导，不要忘记代表他生命成长的3个过程，就是第二个11年，第一个3年。然后4年就是4年，这里面是一步一步进步的，我想很重要，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到第二次环游步道的时候，那弟兄要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当他要去要第二次环游，他的最早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说去看望弟兄，因为第一次环游步道，加拿大众教会得到帮助。所以呢，根据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回去看望他们，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蒙恩典，所以他就去了。那么结果呢，最后他经过了这个小亚细亚，他就带过提摩太，然后呢他就把该看望的工作就算是结束了。那么你看使徒行传的记载啊，保罗没有很长远的计划，你看见了，他为什么没有长远计划？一个跟随圣灵引导的没有长远计划，现代人能力呢？现在你要传道的话，你说你要传道，第一个你要做传教士，这些好。第一，你告诉我你的财源从哪来？如果我要来和你谈话的话，到底要不要？你能不能成为我们差会的传道人？第一个我要问你，你的来源从哪来？那么好，你既要想办法能够有人能传道为引导，到传道供应，好，这是你的来源。那第二个要问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蓝图是什么？在5年之内，你希望做些什么？所以现在，如果一个人要做主的传道，你看你一定，那你这些条件必备好。但是保罗不是啊。第一个，你问他财源从哪里来？那我们说，如果保罗去安家教会打发，安家教会当然要负他的责任的，这是我们说的。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安家教会没有负担保罗的需要。那保罗也能挨饿的没有，保罗从来不依靠人的，保罗真的凭信心生活。如果保罗平常是说我这边依靠打发我出来的安提阿教会，那保罗老是饿死了。但是保罗活着，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当决定他忘记的时候，神常常做这件事情，常常叫弟兄们忘记你的需要，这是神做的。但是他写说，神不叫别的弟兄们想起来，别的教会人想起来。结果你看，最顾念保罗的是腓立比的教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保罗有一个裁员，一个固定的，他没有，他要帮他。那么好了，现在他第二次还原，他应该有个计划才行啊。他就没有，他当初就是想到教会建立的，我们看望教会，坚固教会，如此而已。然后一步一步，他就接受领导。然后这样怎么办呢？很稀奇，他不知道怎么办，很自然的他就走在罗马大道上。这个罗马大道那个时候啊，在 亚历马加拉太正教会，那个罗马大会一直从西往东，到什么地方呢？到了这个，到了这个海边，那就到了特洛亚。所以那条路一直往前走。不过当他走在罗马大道的时候，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想有一个想办法，是想往起头呢，是这个想往以弗所去。以弗所，你看啊，我刚才讲过，这个大道是从西从东往西。那那个时候他想有两个思想，一个就是我到以弗所去，因为以弗所是格拉亚的首都，所以保罗的福音传递的策略跟主耶稣是不一样。你看主耶稣的工作都是乡村，保罗的工作都在大城，大的城市。所以以弗所是个大的城，如果以弗所能够拿下来的话，以弗所周围通通福音化，这是保罗的福音的策略。好了，所以你看保罗还在想着第一件事情，我应该到以弗所去。好，结果圣灵不答应。然后说好，如果圣灵不答应的话呢，那我就往北边走，就是往西北走，往皮格里这个方向。如果往皮格里这个方向，那就到了今天的君士坦丁堡附近，就到了黑海附近。如果那一次保罗成功的话，那不要忘记，保罗最早能够把福音送去的就是今天的苏联。但是呢，很奇怪，很稀奇。圣经用了两句话，一个是圣灵禁止，还有一个呢是耶稣的灵不许。稀奇不稀奇？上起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圣灵像风像火一样，为什么？因为是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需要火，需要风。所以神兴起了彼得，但是现在说为什么兴起保罗？神借着保罗，因为彼得主呼召他是撒网的，所以彼得就是撒网的意思。他的五旬有一个网下去三千条鱼，还有一条网下去五千条鱼。保罗是个撒网，但是保罗不是彼得，保罗的是最大善网，所以他的知识乃是建造的知识，诞生了，但怎么办？教会的成长。那教会怎么成长？这是保罗的知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好了，圣灵同样的一位圣灵，如果讲到成长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的表象不同，圣灵彰显不同。为了幼稚的弟兄姊妹，为了刚刚所受的，圣灵像风像火的，但是不要忘记，你要长大。你不是一天到晚的幼稚园里跳跳蹦蹦，所以你看你肉体是喜欢这些东西，像大的东西，但是慢慢慢慢是不是要做工？你要成长的时候，你不能一天活在感觉里面，这个是信心。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不只信心是不凭眼见，但是光是看得见的，如果看得见，如果你决定过这样的生活，不是信心的生活。那是眼见的生活，长不大也不能健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整个保罗的时候，你看你圣灵同样带领，但是很稀奇，是里面微小的声音，有这个灵不许，圣灵禁止。所以就是你现在不要忘同样的圣灵，让圣灵对教会说，他们祷告的时候，侍奉的时候。你们差遣保罗去，圣灵说话，圣灵引导了，那弟兄姊妹，保罗这个使徒是谁打发的？是圣灵打发的。主耶稣的打发的门徒十二个，父神所打发的使徒就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的大使者原文是使徒。主耶稣有十二个，因为说他复活的证人，但是他进入复活以后。主拣选了保罗，保罗是圣灵所打发的。如果你圣灵所打发的弟兄姊妹，你要听圣灵的声音，你不能只用看的。风过去了，在以利亚故事里面，圣灵说神不在其中，烈火地震神也不在其中。弟兄姊妹，这是个学习，叫现在你要长大了。从前是风是火是地震，神都在里面，因为你刚刚得救。你当然凭着感觉，所以神给你感觉叫你能长大，但你不能一天到晚，你不能只能看。 分过去了，在以利亚故事里面，圣经说神不在其中，烈火巨变神也不在其中，就是知识的学习叫现在要长大了，重生是风是火是巨变，神都在里面，因为你刚刚得救，你当然是一个感觉，所以神给你感觉叫你能长大，但你不能一天到晚这样，一天到晚叫你信心去演这个好了。所以同学，一到了十字星啊后半段的时候，我们看见不一样了。就是后半段讲什么？讲生长，教会的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是里面的工作。那这个如果你顺从里面的工作，你看工作就开始。那我们看他怎么受引导。就是你看见吗？圣灵刚开始，怎么样？他要往一步走，圣灵怎么样？往一堆泥。圣灵怎么走？好，圣灵在怎么走？既然圣灵走，那你自己停下来不走呢？不是，你走你的路，你懂我意思吗？你一直走，走到这个地步，你看有一天你会信。但要你不是，你要顺服神圣灵怎么走？有很多人的圣灵不能对他怎么走，他从来不能听到。在他追求的过程中，没有上上，就从来没有在上，对不对？你要停下来，没有他停不下来。所以就是这个真正能受圣灵引导，一刚开始你要听见里面一个人不要往哪里去，你要顺服，你不懂没有错，你可以说你不懂为什么不能去，你不懂那你学习过重要的工作，你可以为什么不能，你可以讲一样的理由，圣灵就不能够，你如果能够不讲理由的顺服，这是第一步的顺服，然后你才进行第二步。去受领导的工作，最开始很简单，你可能会顺服。那你说不行啊，这个完全不合理的。尼哥底母刚刚得救就这样，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他要上学去，有两条路到学校里面，他就祷告了。如果我们是不必祷告的，我们哪一条路去，大家走哪一条。所以他说：“不主啊，你告诉我今天要走哪条路？”就说你走这条路。那有的地方长啊，他就顺着他就走了。他吃饭也这样，他主要是吃晚饭，这个还要问吗？所以有的时候主说你先多回来就多吃，那意思呢？他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后来他告诉一些年轻人说，他说你要顺服主，你至少有愿意顺服的心。你连最简单的道理都不顺服，你说你顺服主，你在唱高调，意思。好了，等到有一天主会打胜你。所以有一天主就告诉他说，你不能一天吃八碗饭，你的胃食就那么大。所以你还是要干扰是可以的。还有他从前他觉得圣灵要蒙头，所以他觉得什么时候必须他都要戴顶帽子。什么时候他那个时候是说是啊不是男人不可以我忘记那段故事，反正就是他呢就是学习功课按道来一个很没有道理的，不过他学过了。但是慢慢慢慢，他这个人对的时候，就能够纠正一个对的人；这个错的人，就根本纠正不来，因为连道理都不听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讲道理，他就讲你的，讲一大堆的道理，你听不见，当然说你圣。所以就是圣徒的功课是最难学，而这个功课是圣徒的道理，你能不能接受？好了，这两个道理后呢？找了一个办法，知道往西走，不知道往西走，所以最后到了哪里呢？就到了克罗亚。好了，你如果顺服了以后，现在正面的积极的带领就清楚。许多人一开始就要圣灵，好像很明显告诉我这个第一、第二、第三是不可能的。你的 no 没有从来没有顺服，这是不能的。乃至等到你这个都顺服了以后，然后圣灵告诉我们在夜间的时候。他看见异象，马其顿有一个呼声说：“你过来帮助我们。”现在清楚了，就是为什么不要去亚细亚？为什么不要去比利尼？因为神的旨意需要你到马其顿。那你什么时候清楚呢？你到了克罗地亚，完全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顺服神的旨意，第一步顺服里面恩膏的教训。圣灵说是你就去，不是你就不去。如果你觉得平安，你觉得充满生命，你就去；如果你觉得像去死老虎一样，不平安，你就不要去。就这么简单。
我再做第一门。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学，你不要想学下一步。所以有些人想他明白神学讲的活灵活现的，就什么都不谦虚的。一个真实的明白为神的举例，是能够顺服一个很简单的 no， 圣灵又很讲理由的。但是圣灵讲理由，要到马其顿人去讲理由，这不是保罗什么什么都明白。那么到了马其顿，他才碰到谁呢？才碰到路加。所以主知道说，他如果要到欧洲去的话，要把福音传到欧洲去，需要有医生来帮助他。所以感谢主，到了特洛亚，然后路加福音上面，路加就说：“我们最可见在特洛亚，保罗遇见路加，神就为保罗预备了一个最好的医生。保罗为了主自己不顾自己。”但是保罗为他预备最好的医生，所以如果你要叫他到马其顿去，神已经为他预备好医生，所以房地上有印证，因此现在很清楚。感觉当时感觉是不要到两极啊，也不要到那里，但慢慢的你感觉清楚了，那么就代表今天你读的话，你已经明白了。所以呢，明白神的旨意不光是圣灵引导，还有就是神自己的话。现在你知道说，我那个知道说目标是什么？是马其顿。所以这是什么话给我们看？但另一方面呢，有圣灵印证，传递的印证，那就说，那就在那个时候，你看你不早不晚，路加出现。那么还有呢，路加跟同工们觉得，我们以为要到马其顿去，但是我的这个感觉不光是保罗一个人的感觉，是大家的感觉。所以你现在明白，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光是圣灵引导，圣经原则印证，还有环境上印证，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印证，教会的印证，有的是你的父母，有的是教会的领长，有的甚至你在多民族的时候，哎，这个弟兄姊妹的祷告你清楚。所以保罗的功课是这么学来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保罗福音在欧洲打开工作，不是保罗一个拦住，他会在欧洲地图上面祷告，说主啊，你把欧洲赐给我。保罗在这点赶不上，还带着神，带着神跪在中国大地图面前这样祷告，主一个心就祷。保罗不是，保罗到哪里去根本不知道。保罗那个思想是说，保罗思想今天你，保罗脑海里面没有欧洲，没有本地，没有人，但是。他不知不觉的受引导，就来到哪里？就来到了特洛亚。他就是来到特洛亚，后来他回过头才明白，特洛亚原来不叫特洛亚，特洛亚原来叫特洛亚亚历山大。他不知不觉的已经来到了亚历山大帝国最早的摇篮的上面。然后福音从哪里登陆呢？福音从腓立比登陆。从腓立比登陆以后，那么他才慢慢想起了，哦，原来腓立比就是谁呢？就是亚历山的父亲。附近有一个山是金山，他用那个金山呢，结果就给亚历山大那个足够的财源，叫他能征服那时候的世界。所以希腊帝国是用金子打造。如果大家去过腓立比那一带，你要参加那个开放的博物馆，很多都是金子。所以你看，保罗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希腊帝国的那个摇篮。那么再等一等，他受逼迫被赶了，然后从那里就赶到哪里呢？就赶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帖撒罗尼迦，这帖撒罗尼迦原来是亚历山大妹妹的名字，所以又跟亚历山大有关系。然后跑就跑到比利亚，然后呢，最后呢又被逼迫。结果就被赶到南部来，就是希腊南部，后来就到了这个最大的雅典。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有没有设计说想说我现在要把整个希腊那个时候帝国的版图把它拿着？他没有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您要记得我们主定十字架口，他十字架上有三个记号，台上有三个。讲犹太文是三种文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拉丁文，还有一个就是罗马拉丁文，还有一个是希伯来文，还有一个希腊文。所以这代表定十字架的不光是希伯来所代表的宗教世界，还有就是 希腊所代表的文化世界，还有罗马所代表政治跟军事世界，是这样结合的世界把主定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主说我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弟兄姊妹，有一本福音书，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马可福音是给罗马人的，路加福音呢是给犹太希腊人。换句话说，福音书是为我整个的世界，虽然世界都对他是这样除掉他，但福音呢是为我全世界。所以我们主是预备了一个世界人，他生下来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他在大肚长大，大肚是一个大学生，在文希腊文化的熏陶底下，最后他是罗马的公民。神用这样的一个人要得赢得全世界，让全世界，一个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那就是耶路撒冷，他所以那就是头一段保罗所做的。然后现在呢，你看见他到了希腊的当初所代表文化，那就是希腊帝国最早的由来。现在你要借着保罗，要把那一部分世界把它征服了，然后最后他就要到罗马去，等到保罗到了罗马。第二次呢，借着神借的保罗，叫德国那个罗马所代表的世界。那这样，等到使徒行传完的时候，福音是从哪里？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个是地极，就是罗马。所以现在大家清楚了，圣灵有一个计划，保罗自己没有。保罗的计划是圣灵计划，所以保罗是不知不觉的。进到了希腊帝国的心脏，他自己一点都没有想到。你看见人的顺利行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圣神借着他要赢得那一块的世界。所以感谢主，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如果一个人呢能够用军事能够把腓力比打下来，先巴路加打下来，还有比利亚打下来，他就可以征服整个的希腊，一点都没有错。然后杨在那从那里征服了全世界。所以在这里圣灵有一个特别的情，这个情非常清楚的，这个情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尤其是那些在希腊世界那一般的人。所以现在你看，不知不觉保罗说引导，结果呢他没有说，哦，我现在把腓力比拿下来，下一站是他们讲的，他是被赶，他是被赶，他受逼迫，所以你看一切都是圣灵做的。在我回过头看的时候，你看很明显，圣灵借着保罗就把整个希腊世界把它征服，这是福音的征服。腓力比是军事的中心，而撒玛利亚是宗教的中心。我们说过，天大路加上面就是奥林普山，所有的假神都住在那里。中国人一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类似的保罗，他真的深入天大路尼撒，果然引起大的震撼，三个礼拜就把整个的天大路尼撒把它翻过来，所以保罗变成脚乱天下，这是真实的保罗。但是呢，孩子刚刚生下来，教会才三个礼拜不到，结果妈妈就被带走。那保罗一路上南下，到了什么？到了雅典，然后后来又到了哥林多，他一路上没有安息。妈妈不在，妈妈不在儿女身边，尤其妈妈一生都是奶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很自然的就是挂念他们的出生婴孩。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铁道尼亚前书》，很厚的书。所以这本书，这两卷书是对出生的教诲。刚刚得救才几个月，妈妈被抢走，妈妈完被爸妈妈完全被逼走，而婴孩没有妈妈，妈妈也没有婴孩。在这个时候，保罗就写了那里的公书信，告诉他们说，他们刚刚生下来，他们该怎样长大。这是不讲道理，没有道理好讲。只写什么在这里，你们要常常记着，凡是写这就是基督所定的律，没有大道理。什么叫神的律？神的律要你们守节，什么叫圣节？要守住你们的身体。 要远离远离淫行，那就是这个圣洁的没有什么灵，没有什么灵魂体的增长的心。对于婴孩，只要定义就好，对婴孩用奶喂他长大就好，你对他没有太大要求。这是什么？这是先当你的心。那很可惜，就是我觉得很可惜，今天很多人不管孩子是不是个婴孩，你觉得你自己是个伟大的教授，是个大学的教授，你把你神学的所读的什么都能就压到他们身上，就是你知道你用干粮一定要喂给婴孩，你看难怪的人长不大。所以圣经里面应该怎么样的去会，应该怎么样自己教怎么样帮助神的儿女，很清楚。你读读保罗的书，你知道头两封信是这样。那么然后他到了雅典，然后最后呢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哥林多。那么到了哥林多的时候，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你们看你们的使徒行传，你们看你们的使徒行传。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来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八章。他在雅典没有待多久，保罗在雅典没有待多久，没有待多久以后呢，他就来到了哥林多。那我们记得啊，哥林多第一个是罪恶的城市，第二个它是文化的城市，所以你要读哥林多的时候，你要知道，一面来讲他们文化水平是很高的，另一方面来讲他们又是陷在罪恶里面，根本不能够自拔的。所以呢，保罗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以后，他就碰到两个人，一个是亚居拉，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百居拉，还有一个就是亚基拉。那么这个，那么你看哈、啊，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你看，你去读十八章第二节，他遇到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所以呢，亚基拉呢是犹太人，百居拉呢是外邦人。你看这名字不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亚基拉呢，他生在本都。他的犹太人很清楚的，这是我们清楚的。那么因为格老丢是谁呢？格老丢是罗马皇帝，是尼禄的养父，不能他等于不是杀人养父，因为他的妈妈呢后来嫁给了，妈妈对他的爹呢就是这个在这个这个附近要淹死的，就是游的岸上来的，那么是这个，所以呢他的丈夫就是格老丢，格老丢后来因为阿非蒂呢希望他的儿子做皇帝，所以是他把他毒死的，把格老丢毒死。不过格老丢年间，你记得他住在哪里？住在巴勒啊，就住在那个巴勒蒂诺地，就在那个巴勒蒂诺那个山上，那都是皇帝住的。所以今天如果你们经过那个就是椭圆形的那个赛马场，你知道那个上面那就是格老丢住的。那么这个赛马场的这一边呢？那么就是百居拉、亚居拉他们住的地方，那里很多商店，而且比较穷的都在那，那么犹太人都住在这边，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文宣馆跟格老丢这个，所以这个后来有一些造反的事情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西山，有一个山丘叫做阿迪，我们说阿德坎迪尔，这个阿迪蒂诺，那个山。那么这就是亚基拉、巴基拉他们所住的那个山，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么那里已经有很多基础，我们那时候基础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所以呢，最早罗马的教会最早是从阿伦基努开始，是从犹太人开始，又说是亚基拉、巴基拉他们开始。那么从那里以后呢，然后他们因为这个亚基拉就把他们叫他们都离开罗马，就把他们都赶走了。所以他们呢就大概沿着雅比留大道，然后到了东岸就上了船，坐了船以后呢就一直可以到哪里？可以到哥林多去。所以下次你们在罗马在意大利地区，如果你们要到希腊去办事的话，你们最好坐一条船，就是从布里基开始的，然后呢这个船结果就到了哥林多附近。那么你走那条路呢，就是当初亚基拉、巴基拉被放逐的那条路，所以那里他们经过哥林多湾就到了哥林多。所以这个时候那保罗遇见他们，因为他们是搭帐篷，保罗也是搭帐篷。那么哥林多呢，我们讲过每两年有一次聚，大概每两年有一次聚会，就像奥林匹克一样。
所以很多人很多人来参加这个运动会，那没有旅馆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支大帐篷就是很好的生意，就亚基拉、百基拉还有保罗。那么后来为什么在亚基拉、百基拉下聚会呢？因为他们家大，他们这个生意很好啊，啊，所以他们能完全靠着他们两手为生。那么我们说过，那他们住的地方大概就是我们后面所看的那个图的那个大道古道，一直往海边走，是北港往北边走。那么他们的帐篷呢，还有弟兄姊妹散居的范围，大概都在那一带，都是那一带。所以下次如果家人有机会去哥林多的话，你可以看在废墟里面，你可以看到往河往海边，就是在那一带。那么然后呢，你看啊，很稀奇，保罗一来，他就急着谈到没有。你看他怎么说呢？第三节，他们本去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这个工不要忘记，许多的工不是所谓的圣工，就是制造帐篷，跟他们一起制造帐篷。然后每周七夕安息日，就是到了礼拜六的时候。那保罗是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这是保罗做工的原则。他觉得先是以利利人，后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我们知道说福音呢是救恩是从犹太开始的，所以他们应该有圣经，他们得得起，他们的最容易信主才对。所以从福音的原则来讲，当然是最容易的开始。所以呢，保罗当然是找到自己同胞里面，结果就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所以这是礼拜天的工作，礼拜六的工作。那么其他人看见保罗，人就说他的工作，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工作就开始展开了，就开始展开了。那不要忘了，他来过一多也是神明一路把他带来，一路赶来的，从北边赶到南边。那也雅典他应该多待的，结果他没有多待，结果后来到了哥林多。那么到了哥林多呢，结果慢慢慢慢福音就打开了。然后第三第五节呢，就是希拉和提摩太，就是从马其顿来。最早希拉跟提摩太就是帮他忙的，把他送到海边，然后到了雅典，然后到雅典再到哥林多，是那样。那么现在他们来了，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保罗同工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正式的做工了，所以他就为道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去抗拒毁谤，保罗呢就走过一张过，你们的罪就归在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呢，于是就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家中。这人名叫提多，有师徒，大家记得啊。保罗在谁家里面？是在提多有师徒的家里。他是个敬拜神的人，表示他是外邦人，不过他是敬拜神的。那么很有意思，他的家靠近会堂。那会堂在哪里？保罗的家当然在哪里？当时聚会当然就在哪里。好，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图。你能看到这个第一页一直到十一页对吗？然后再过来是这一页，上面是哥林多，那这个我不多解释了哈，这个上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你再翻过来第二页，你看呢、啊、这里面现在你可以找到，你要到哥林多县，你能找到这样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在什么地方找到呢？我等一会儿告诉你，在哪里找到，就表示那个会堂在哪里。在会堂在哪里，那就表示说保罗的邻居在哪里。那因为你知道说那个提多人是主啊，这个他的家里就把会堂开了，他大概是个大户人家。然后呢，那个家里离开会堂不远，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如果你到哥林多去的话，你就知道说大概保罗住在哪里。这个我们等一等就是，首先先考古学找到这么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你看是什么？是金灯台。所以你说这块石头是会堂掉下来的石头。下面这个也是，这是希伯来人，这个下面这个也是这个。那么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翻过来，再翻过来，你看啊，哥林多废墟以后，不有哥林多古道吗？我在哥林多古道，这张图拍的很好。你看啊，这个是古道， 我们说过这个古道一直往北港去的，那这里有两个港是往北港。那么这个山呢叫渭城，渭城上面有爱神的庙，我们说过那些污秽藏污纳垢地方都在上面。那么然后呢他们坐南朝北的，那么在这个跟这个古道中间呢就是它的市中心，我们上上也看过了，有很多的庙啊，还有很多我们一个后来他们仿保罗说的工厂工厂什么地方，现在考古能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们的正市中心，然后一个门就出来了。那么会堂在哪里？会堂就在这个附近，大概一定是不远的地方。那么今天呢，如果今天还在那个地方还在，你可以知道那个大概是那个时候那个会堂。如果大家今天去哥林多，那个还在，所以叫会堂在哪？那会堂大概就在这里，然后在罗呢就在附近。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现在是礼拜堂了，是当初是个会堂的旧址。那据他们说的这些，据传说那是提多乌斯都的家，就是现在的礼拜堂。那么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发现那个会堂倒下来的那两块石头，那表示说那个时候最早福音的发源地，起头是在会堂，会堂拒绝他了，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就说会堂邻居，那么就在尤氏啊，就在其中尤氏都那里就开始聚会了。好，现在来看，你要知道，你什么邻居都可以做，你不能做保罗的邻居。保罗感冒，你一定得感冒。保罗这个人就是带着瘟疫，所以你不能靠近他，靠近邻居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会堂太靠近保罗的家，所以会堂是保罗的邻居。我看他怎么自杀的？结果呢？这个第八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夫和全家都信了主。这管会堂的原文是会堂的头头，稀奇不稀奇？保罗在会堂传递没有人听，结果呢，保罗就做了邻居了。结果证明工作的一个地步，你稀奇不稀奇？你的余社是个影响。所以传递不要问题，你不要一天希望到非洲去传递，你不要一天梦想说到很癫狂的地方。有的人说我们应该把这个传回到从中国传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后来很多人现在你知道这个从前中国有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出来讲起来就轰轰烈烈的运动，所以我们大家都希望能这样做。但是你要做可以，圣灵如果要你去，不光圣灵要充满你，你最少要把希伯来话要把它学会，你最少要说他们语言，就像当初他们到中国来的这个什么，就像那个谁拜德森，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所以如果一天只做梦，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把福音送回去，你先用找温州话，什么话连意大利话都不学，那么就有什么？你说现在有一个我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去，这有可能吗？是我们的福音，我们怎么，我们都是想把福音送到远方。我们忘记我们的邻居，你用温州话你都在得罪都有得罪，你看我们，你懂我的意思吗？现在你知道难度在哪里？从英国传教士最多被送到全世界各地去的，现在他们忽然醒悟过来，最需要传福音的是英国。第二点，福音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你邻舍开始。如果你不能够你周围的邻舍信主，你要想到远方根本不懂的话，根本跟你没有感情的，你要他信你，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很叫你有英雄感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的圣灵不是从那里开始的，保罗怎么从哥林多开始？哥林多教会怎么开始的？他有个邻居，那个邻居是不可能信的。你想想看，保罗在教会的时候根本门是关的。现在是哥林多，哥是什么？是哥林多会堂里面的头头和全家的人。他们不一定听你的道，他们要看你这个人。这样子的基础，不是你讲的有多好。你如果做别人邻居的话，别人不要听你怎么说，要看你怎么活。所以，就是保罗给人印象，到了最后。 很稀奇，保罗自己信主了，结果呢你看他的邻居管会堂的基督徒和他的全家都信主，
那就是说的人就完全造反，就是你看见。
所以教会的人开始主要的是犹太人，而且是这些管会堂和他全家的人就这样开始主的工作，是这样的开始的。啊，这个时候不要忘记，等到连管会堂的头都不得救了，保罗害怕，这是不得了的历史。那你知道哥林多犹太有很大的势力，后来告到保罗那里去，你就知道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否则他们根本不理他的。所以就是呢，等到你真的能够福音化一般人以后，他害怕，所以主才对保罗说：“你不要怕。”所以这天主在异象之中，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要害你。可多的人犹太人害怕。你想想，我的头都变了，那我们还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保罗在这个情底下，他待下来一年六个月，将神的道教给他。后来不行了，所以你看，到了加罗做亚该亚当伯的时候，这犹太重新攻击保罗，就拉他到工厂。工厂什么地方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图，再搬下去，就搬过来这个图。那我们说过了啊，这个方向这样，这条绿色的路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古道，是往北打去，所以说方向是一定的。现在地图的后面就是卫城，就是那些爱人在尼庙在的地方。那这里有个广场，那么周围就是庙，卖鱼卖肉的市场通通在这个地方。那么请记得。就在这个中心的地方，这里一个东西叫堤马，那你看看这里这个好像泥巴一样，你看到没有？这都是殿。那么这个殿的中央这个叫堤马，堤马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堤马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台是那个说的。那么在使徒行传把它翻作公堂，其实就是这里的堤马。那现在呢，你看这个堤马的那个。遗址还在那，你去看一下。但是保罗这个不是，保罗这个是个公堂，是个堤马。那么亚这个谁是是加油呢？做了亚该亚的省长。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刚好他来到哥林多巡逻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告去告他，所以把保罗呢就拖到公堂那里，就说这个人确人不按律法定犯刑。保罗刚要开口，加罗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何？如果出于冤枉，或者是奸恶事，我理当耐心信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于言语和名目或您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所以你看，这个当国加这个加罗呢，就浇了一盆冷水。那么不要忘记，保罗到底是公民呢？所以他当然都是保护的，但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了，第十六节就把他们撵出公堂。十七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这个堂不是会堂，这个堂前就是堤马，就是这个审判台，就审判厅的前面打他。这就是加油都不管。记得一个名字叫什么？索提尼。好，这个搬到索提尼，除了这里还有什么地方有？你们读了多少遍的圣经？好，我们请他告诉我们，索提尼除了使徒行传还有什么地方？知道吗？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第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第一章怎么说？你看，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同兄弟所提尼，这是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现在的所提尼不在哥林多，在哪里呢？在以弗所。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
你看一看，
本来就是那一次就逼迫自己看了，而那一次呢，谁挨打了呢？索西尼挨打。所以现在我们是问，不可知道的是希腊人打他呢，还是犹太人打他？不要忘记那一次这个暴乱，这个乱民啊，不是希腊人，乱民根本是犹太人。所以现在从这里你可以看见说，这个写哥林多的这个保罗同他兄弟索西尼写这封信的时候，是蛮有意思的。这个索西尼呢，当初应该是这个索西尼是管会堂的。那如果是管会堂的话，表示什么？表示当初呢，那个管会堂的叫做基利斯布，对不对？那么他呢，这个主呢，他当然要换什么？换管会堂的嘛。那么当然谁接他呢？当然索西尼接他。你懂我的意思吗？这索西尼接他，那索西尼接他，那么这个从前是什么？从前是基利斯布做的邻居是谁？对不对？他后面的邻居是谁呢？是索西尼。所以你不能做保罗邻居，做邻居是人，是不是？你懂吗？这一来，索西尼又得罪了，又一个什么？又是管会堂的。所以现在你懂，你就太懂了。这个不要找到，不要拉他到这个同党面前，明白吗？非要当面，非要是上不可。我如果没想到，就算是不管。但是很感谢，这个管会堂的索西尼，那个时候也许快要是豁出去信主，是我非常信主。那时候我很一肚子气啊，就想到打扫我找不到了，就打到谁呢？打到保罗的邻居了。谁呢？就是索西尼。说不定是非的人，非本是神的大能，你看见吗？所以不要以为说你会传就好了，不是。如果你真的用你把归送到世界各地，第一最基本的事业是你的周围，你要用你懂得的欧洲话来对温州人传递，你能赢得他们，然后你可以送你到更远，小小东西就可以带你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连串这个保罗的故事，在欧洲的教会。他不是我的第二次还愿不到，那么这个大概是什么？这个大概就是在保罗第二个十一年中间的时候，因为他是在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没有多久，啊，其实那东西根本在哥林多写的，就在这里写的。所以哥林多这个一年半的时间，大概就是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一年半的时间。所以大概呢，等到他写哥林多书中间大概是经过五年，那现在呢？根据保罗的感觉，哥林多教会应该长大，不能再幼稚了。但是有一个觉得，在保罗的感觉，一个教会五年不能再幼稚了。所以要问你，你所不是的教会已经多少年？已经多少个五年了？我们普通觉得属灵是应该很抽象。好像只有女士才能够婴孩长大，没有这件事。生命的成长是有时间的，你不要把拖到女士里面去。一个孩子到一个时候，比方说一个孩子到了几岁，他该长多高，你知道？否则你会着急。你现在小小矮矮很可爱，胖胖很可爱，但是你要到一定年龄，孩子矮矮胖胖，你就着急。保罗这样，保罗经过五年以后。他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可以吃干粮的，你们那是不能，你那个都是婴孩，现在你们还是婴孩，什么意思？你们不对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保罗对一个教会的指望，对一个基督的指望，你五年就应该长大，五年就应该长进。但是弟兄，我们能得是几个五年？教会，我们不是的教会已经几个五年？不要忘记啊，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基督审判台前就是低嘛，是这个时候的低嘛。那个时候的审判是家庭的审判，我们每一个的工程都要经过试炼。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工程是不是能够耐火，还是一把火能烧掉？所以这就是哥林多所提醒我。所以不要忘记，保罗开始说不要做低嘛。到了最后， 他说最后哥林多后书是怎么说的，最后最后一章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的人。什么叫完全？完全是成熟的人。所以整本的哥林多前书后书，保罗的期许，保罗心中的愿望，他五年前他生个儿女，现在五年以后，保罗写信给他，他对他们有期望。他起初一生他只说你看你们长大了没有一样恩赐不行，你们来到基督学校应该比同学更好，但是你们属于生命来讲还是有缺失，所以可见一个标准是什么，大概我们给主五年，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我们能够从吃奶到吃干粮，但很可惜就是一辈子是来一天要一条来喂他，喂他是可以，所以什么奶，奶是母亲消化过的，奶也是钱消化过的，甚至别人来到这面前然后我正然给你，你那就吃那个奶，奶可以一时候可以，但如果真的要长大需要干粮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哥林多前书后书的那个背景。那不要忘记了，我们不光讲了保罗也讲了所提，那为什么就在这么一卷书里面保罗不找别人，其实可以找提摩太来找别人一同写这封信，所提你写这封信，你看是不是很奇妙，所以因为我们看见说保罗实实在在是一个活在主面前，所以他不是光讲福音，他这个人就是人看见就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慢慢的人数，就是说考古学家的估计，可能到时候就200-300个大的石头，那么还有你可以看在那个地方最大的房子占了多少，所以你只要考古，你只要到那个会堂附近，大概就知道保罗所在的家到底是有多大。等到后来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保罗后来写信后来保罗写信给写罗马书的时候，那那时候被王家第三次还给葡萄，不是第一次已经被赶出去了，所以第三次那一次他就被接待在别人家里，所以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会堂的附近，所以你读圣经大概可以知道说保罗那个时候大概在哪里，大帐篷大概住在什么地方，那社会的光景呢应该是怎样。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大概是把这个事情很重要的，我们大概把几个最重要的背景我们把它想清楚，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就能够进到整个哥林多前书的全文。那我再说一句，你们都是背会的，所以我想你这几个重点你们如何抓住，虽然你告诉我提一下就好，我已经说第一线你想想起来啊，所以不要觉得如果我讲的你不会，你不要觉得难过，这是给你的机会，让你能够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记得。好，我们低头。